总司令张学良要处决杨雨婷、常荫槐，什么原因？有人给他总结了一下，杨雨婷犯了十项不赦之罪，非死不可呀。第一项，假传圣旨枪毙了郭松龄、韩淑秀。第二项，把东三省兵工厂作为个人的财产，大肆贪污挥霍浪费。第三项，鼓动议长范朗清大肆造谣宣传，想要独霸东三省。你说随便拿出一条来，谁能允许得了？咱们昨天说还有第四项，该死的第四项，大搞封建迷信活动。说那就犯死罪吗？不，这里边有政治目的。你要单纯的愚昧无知搞些封建迷信，那不奇怪。那么在旧中国，迷信的人太多了，几乎100%。你说信佛烧香叫封建迷信活动啊，也不能那么解释。杨雨婷他有他的目的。在当时旧中国，每个当大官的这个身边呢，都有不少的谋士，另外还有不少算卦先生。像杨雨婷身边有著名的马神仙，马什么咱不知道，张神仙、刘半仙儿、李半仙儿，又养着四大谋臣，全门看什么星象啊，看风水啊，给他算卦。而且这个杨雨婷是极端的迷信，每次就是出门他也看一看算一算，什么时辰出门最好，什么时辰出门不吉利，哪天办什么事儿最好，全问卜吉凶。所以这几个神仙、这几个半仙儿，就成了他身边红的发紫的人。后来张作霖两次问鼎中原，那个时候呢战争频繁，张学良做了三四方面军的司令官，杨雨婷做副司令，给张学良当副手。但是您知道，那杨雨婷的眼里头，除了张作霖，谁他都不摆，根本没瞧得起张学良。拿他的话来说，小毛孩子，他懂啥呀？胎毛未退，乳臭未干呢，就仗着他老子呗。他老散布这些流言蜚语，尽管他们俩指挥三四方面军，从来不在一起办公，各行其事。你不是有事做专列，各自做各自的专列，谁也不理谁。杨雨婷身边带着谋臣，带着这些星象家，带着这些算卦先生。有一次也巧，你说来这玩意儿真巧劲儿。杨雨婷奉命到关内河北啊去探道，坐着铁甲专列，这车停在一个小站上叫码头镇，这车停住了。机车有点毛病，需要修理修理。杨雨婷觉得挺烦躁，把那车门车窗户全打开了，在这等着。正好是六月的时候，这天挺热，也不知道从哪儿跑了一只白兔，就那兔子。这白兔也不知道叫谁撵的，绕绕绕绕，瞎窜瞎蹦，滋溜蹦到车上的来了。而且就在杨雨婷的身边还转了一圈，没把杨雨婷给吓死。哎呀这兔子吃了，人这一扎的更害怕了。后来这白兔追那个车门跑了。哎呀， 杨景的心呢跳成一个，总觉着这里头有什么事情。怎么这个兔子跑到车上来了？怎么围着我还转一圈呢？是吉啊还是凶啊？不行，算一卦算一卦。把这个马神仙这几人找来了，说快给我算一卦，刚才这是怎么回事？是吉是凶？这马神仙就掐算半天，哎呀，大人，不祥之兆，卯时和酉时相冲，主凶啊，不吉利，是吗？那你说怎么办？赶紧撤，赶紧撤呀！在码头镇这待着不是保险地，往前走，万丈深渊。杨玉婷他信这个，听完之后马上下令，铁甲列车撤。结果撤出去30多里地，就停住了。就在当天的晚上，直军一个骑兵旅奇袭码头镇。啊，大伙这顿枪打的，这顿炸弹扔的，没打着杨雨婷。呵，事情过后，杨雨婷乐了，怎么样？哎呀，我真是大富大贵，你看，老天示警，那哪是普通的白兔？那不定是什么神仙化作一只白兔警告我。这马神仙真是神仙，算得太灵了。有人还劝我，信这有什么用？没用吗？你看，你说这是没用吗？太好了。哎，通过这件事儿，他大肆宣扬，大肆宣扬，重赏了马神仙等人。这件事儿传到张学良的耳朵里，张学良付之一笑，认为这个杨雨婷那么大个人物，为迷信所困惑，这人太愚昧了。张学良不以为然。那么就这个事儿，那算不了什么，就至于犯死罪吗？不可容忍的是什么呢？没说他迷信吗？这回当了大官了，当大官了，那就得在家乡里头，在法库修坟立墓、修祠堂，他得干这个。在修祠堂的时候，破土动工，大兴土木。也不知道怎么搞的，是否是事先有人安排的啊，还是个巧劲儿，这个咱不敢下断言。一挖这土啊，挖出一个石头人来，石头人呢、啊、说哪年哪代的在土里头埋着，谁也不知道。这一挖出这个石头人来，有人禀报杨雨婷，杨雨婷亲自到现场看了看，马上又问见马神仙啊，张神仙就问这怎么回事？你们给掐算掐算。总参爷，不能在这儿说啊，回家再说呀。回到他们家里头，马神仙故弄玄虚，把门窗都封闭了，这才压低声音。总参爷，我在外边人多嘴杂，我不敢说呀，我都掐算了，您知这怎么回事？怎么回事？快说！您是大富大贵，老天示警啊，发现这石头人，将来你有帝王之相，你有帝王之分，这是有皇帝的时候，您肯定能登基坐殿，您就是皇上，将来的前途无量，吾皇万岁万万岁。这几个神仙全跪下了。杨雨婷听完之后直乐的是手舞足蹈啊，是吗？做梦他都想这事儿啊，我能当皇上。 当然现在没有什么皇上，但是我能爬上最高元首，那不也就等于皇上吗？莫非将来我能主宰中国之命运，我能做大总统，或者取代张作霖做大元帅？哎呦，可把他乐坏了。就这件事情他是大肆祝贺，尽管封锁消息，您别忘了没有不透风的墙。张学良心细，就知道这件事儿。张学良一听，什么？哈哈，想要关上门做皇上，谁捣的鬼？在哪儿发现那么个石头人？一呵，你们又祝贺，想干什么？想篡权夺位？可见此人是图谋不轨，他是个野心家，是个危险人物。但就这件事他不敢跟他爹说，他要跟张作霖一说，他爹一瞪眼，也可能处置自己，也可能大开杀戒，东三省就乱了套了。所以张学良是牢记在心，不会忘记的。这个杨雨婷也是死催的，像这事儿你保点密就得了吧。他不高兴，他控制不住，见着他那个亲朋故旧知心人，他就宣扬发现个石头人，有人给我掐算了，说我福大命大造化大，早晚我能当元首，要在封建时我能当皇帝。一个传俩，俩传仨，越传越神，除了张作霖之外是无人不知。就这件事情可以说他犯下第四条死罪，罪在不赦。在录音录张学良这套书的时候，咱们也说的是这段书，说这个张神仙马神仙这些人胡说八道。有些这个听众给我来信说，你这么说不确切吧，啊，你怎么把祖国文化遗产易经说成是封建迷信？你怎么把那所有的算卦先生都说成骗人呢？这个咱得解释清楚，我并没有那么说。咱必须得讲清祖国的文化遗产易经，阴阳八卦奥妙无穷，奥妙无穷啊！现在有不少科学家、哲学家、文学家还在研究，什么枪坎艮震、巽离坤兑、修生伤度、井死惊开、阴阳八卦、五行相克，这个道理深奥的不得了，几千年前就留下了。究竟这个阴阳怎么回事，我不清楚。奥妙无穷吗？咱们仅知的一知半解。易经是祖国的文化遗产，但是它跟封建迷信那是两回事儿。依靠这种东西骗人家的钱，那不行，那就是搞封建迷信，那是两回事儿。这些事情咱们就稍事解释解释。咱们还说这个杨雨婷，不单犯了这些罪，杨雨婷还是著名的权力欲。权力欲，这个人呢，咱们一讲话说人都有七情六欲，什么七情啊？喜怒哀乐悲恐惊，到时候高兴了喜，到时候该生气生气，到时候该乐乐，到时候有时候害怕吃惊，有七情，也有六欲。那食欲咱都有吧，我想吃红烧肉，我想吃红烧鲤鱼，我想吃这想吃那个，食欲嘛。有了食欲吃的就多，身体就健康，这是什么欲都有。那么咱单说还有一种欲叫权力欲，都有权力欲。杨雨婷是偏中，当了那么大的官，一人之下众人之上，杨雨婷还不甘心抓权，他早想好了， 枪杆子里头出政权。古往今来不抓住军队，没有枪杆子，其他都假的，那有什么用？来几个大兵，别来着。当时乖乖怕哪儿？得有军权。所以他自从当了大官之后，没有一天他不抓权的。东三省的经济大权几乎他抓着，经济是命脉呀。国家没钱，国家得亡国；个人家没钱，穷困潦倒，锅都揭不开。这谁能离开钱呢？他把经济大权抓住了。另外，东三省兵工厂是他的财产，他想要多少钱来多少钱，这经济权是一个。另外，其他各方面的权他也不松手。但是呢，这个军权他抓不住，他挖空心思，脑袋血个尖往里钻，没有办法。第一，张作霖不认得字儿，但张作霖比他还清楚，抓住军权不放，你跟我多好，你就是我亲爹，这权我也不给。而且带兵的高级将领都是张作霖的嫡系，汤玉麟、孙烈臣、张作相、张景惠、张世飞、郑翠亭、张学良等等等等，都掌握军权，没他的份儿。他就是个总参议，位置挺高，没有军权。你说哪个师归他管，哪个军归他调动，他调动不了，他非常苦恼。但是军权他抓不住，他想法拉拢军界那些人，他拉拢过来，哎，那些人要归我掌握，不是变相我也掌握了军权吗？咱们举一个例子说，四方面军有个姓吕的，吕是个旅长，这姓吕吕旅长啊，挺爱财，娶了个小老婆，娶小老婆怎么办呢？愁没房子。那时候他是个旅长，还没房子吗？不是，他挑好房子。到了奉天之后，就为这事挺苦恼。那个小老婆提出来了，房子不好，我不能嫁给你。让杨雨婷知道，杨雨婷一听，哦，不要房子吗？就为这件事儿，把这旅长找到自己面前，说你不就缺房子吗？你跟我说呀，那好解决。小河沿我有14处住宅，我给你拨出一处来，给你不要钱。你结婚吗？哎呀，总参议，我谢谢你。这旅长搬进小河沿，住进杨雨婷另外一个别墅吧，就算在那结了婚了。干嘛？他用这个方法拉拢这些人。旅长我掌握实权呢，但是这件事情没想到被张学良知道，张学良是勃然大怒，把这个旅长是立刻撤职。